基督徒学习培训信徒时使用故事的十个步骤。亲爱的朋友，在我们开始讲这十个步骤前，故事中的人物要向您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故事中有一位基督徒，他是一位在亚洲村庄里的领导。美好是基督徒的妻子。故事中的另外人物是牧师，他是基督徒的好朋友。我们还会讲到一位犯了罪的男人，他的名字叫弟兄，还有一位是会弹吉他的吉他手。好的，下面就开始我们的故事。基督徒在他亚洲的村庄里是一位领导，他告诉他的邻居们他刚从邻城的一位牧师朋友那里听来的圣经故事。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他跟他们讲了从亚当到耶稣的故事。他的邻居听到这些故事的同时也开始改变。当他讲到五旬节时，彼得和那3000个承认基督是他们的救主的人的故事的时候，他的邻居都已经准备好了要跟随耶稣，让耶稣做他们的主。不过那是好几个月以前的事了。在他讲完从朋友那里学来的故事之后，他就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了。组员们仍然聚会并在讨论那些故事，但他们好像不再有兴趣去改变他们的生命了。他们好像已经渐渐地失去了兴趣，听说有些人又继续生活在罪恶里了。基督徒和他的妻子美好谈了为什么在他家聚会的一些人不应用圣经的故事了。基督徒需要帮助，美好建议他去拜访他的朋友，一个在大城市里的牧师，并问他为什么在牧师家里的聚会会做得这么好，甚至还开始了许多新的家庭教会。第二天一大早，美好帮助基督徒准备旅途所需要的东西，他跟妻子和孩子道了别，整个早上他几乎都在坐车。他到达城市里的时候正好是最热的时候，到他去过许多次的可信赖的牧师家需要穿过许多街区。他很想见牧师，这个牧师是个很有智慧的人，这个牧师很渴望在他那个城市里的人都知道神对人们说过的故事。基督徒敲了一下牧师家的门，牧师见到基督徒很高兴，他放下手中的教学图片，并且和基督徒握手。基督徒弟兄，你和你的家人怎么样了？牧师问道。我的家人很好，牧师，基督徒说道。我来城里是向你求救的。基督徒解释了他的问题，他说他教会的成员好像渐渐丧失了兴趣，并开始走向罪恶，他想告诉他们更多的圣经故事。牧师认真地听着，他听的时候摸着自己的下巴。基督徒需要帮助，他必须帮助基督徒去帮助他的教会照着耶稣的教导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基督徒，你今天和明天可以在我家做客吗？牧师问道。我相信你已经准备要学习重要的一课了，我会教你我是怎样使他们成为耶稣的门徒的。基督徒同意住在牧师家，他把行李放进睡房。牧师家对于留宿来访的教会领导是很安全的，然而牧师知道基督徒必须学习用系统的讲圣经故事的方法来使人成为门徒。牧师的妻子师母做了些饭菜，吃饭的时候他们谈论了城里和乡下发生的事。今年的雨水很好，人们有充足的食物，牧师教会里的一些人开始感到自己是可信靠的。牧师担心罪又会重新席卷他们的生活。师母很赞成她丈夫的看法，并告诉她，那天早上妇女们开始在街上公开地谈论一个已经结婚的男人和另外一个女人之间的婚外情的事。需要有人和弟兄谈谈， 牧师说道。牧师看了看基督徒，并且说：基督徒，如果你准备好的话，我们现在可以开始讲故事的训练了。哦，是啊，我准备好了，基督徒说道。但如果你需要去处理你教会里组员的事情，我很乐意另外找时间再来。今晚是很多组员参加学习圣经聚会的时间，牧师说道。弟兄通常和他的妻子一起来参加。那么你会站起来讲反对通奸的事情吗？基督徒问道。在这个小组里，牧师说，我一般用讲故事而不是讲道的方式。我们已经从创世纪开始把圣经故事系统地过了一遍，现在要讲到使徒行传了。现在我开始帮助他们成为门徒了，他们正在成长中，但遇到了一些问题。现在我们正在讲一些阻碍着他们成长的故事，比如说金钱啊、性啊和权力。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会在街上谈论奸情，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罪的存在了。上课之前你会去看弟兄吗？基督徒问道。不会的，不过我要告诉组员们一个有关神对婚姻纯洁与反对通奸的故事，那是我需要开始的地方。基督徒学了第一课并说道，行，现在我明白了，在学习圣经之前，你首先要确定你有一个要传达的主题。牧师说道，我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选择一条圣经，并且确定这条圣经是明白又容易懂的。基督徒吃完了他的饭，师母想再给他添一些，但是基督徒谢绝了。牧师和基督徒都吃好饭后，师母收拾了碗筷。今晚的聚会开始之前还需要做些什么吗？基督徒问道。牧师说，我在思考有关圣经的以及小组里每个人正面临的问题，包括弟兄和他的妻子。我设法从他们的观点来思考，我把它叫做世界观。这就是我们怎样思考及怎样和其他人互相帮助的。第二步就是衡量我们的文化习俗对某一个问题的看法。比如通奸吗？基督徒问道。明智的牧师解释说，他已经观察了城里的道德变化好几年了。很多年以前，如果一个男人和别人的妻子发生性关系，那简直就是向人开战，两家之间的仇恨将会持续很多年。但是现在很多人已经看过外国的影片，而且婚外情正变得越来越普遍起来。牧师解释说，实际上最近这几年好像通奸和淫乱被看作是男子汉的标志，许多家庭由于夫妻双方的婚外情而面临破裂，未婚先孕的女孩已经变得越来越普遍了。这确实是件很悲哀的事情，基督徒说。他想了一会儿又说，神说不可以通奸的命令将是弟兄和其他人要克服的障碍。你有神所赐的智慧，基督徒，牧师高兴地说，这种智慧会帮助你提前决定故事是不是容易被组员接受。我把它们叫做桥梁和障碍。有些东西在我们的文化中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我所要教的，这就成为桥梁。有些东西却会成为明显的障碍。更有的时候，我们城里没有和圣经有关的故事，这样我们就有了一道鸿沟了。圣经故事恰好可以填补鸿沟，因此第三步是考虑他们的世界观和圣经之间的桥梁、障碍和鸿沟。基督徒说，我懂得有关桥梁、障碍和鸿沟的重要性了，今晚学习圣经之前还应该做其他的事情吗？跟我来，牧师突然站起来说道。基督徒跟在他的后面进入了聚会的地方。一进入房间里，牧师就给了基督徒一堆彩色的图片。这些图片就是基督徒刚刚到达时牧师正在整理的那一堆。基督徒在看图片的时候， 牧师问，你听过圣经中有关大卫和波士巴的故事吗？我还记得有关大卫王想给神建造圣殿的故事，但是我已经记不起来有关波士巴的故事，是不是有关通奸的故事呢？但是我想起了另外一个故事，是关于波提乏的妻子想勾引约瑟的故事，也许你可以讲这个故事。基督徒回答说，不错，基督徒，那是一个有关抵制犯罪的诱惑的正面故事，它正好针对了我们门徒训练小组里已经在谈论的主题。其实在上星期我们在学习如何克服诱惑的时候，我已经讲到了这个故事，但今晚我可能就要讲大卫和波士巴的故事。牧师说道，你已经帮助我准备了今晚要做的事，也提到了我要你学习的下一个步骤。下一个步骤，那么是哪一个步骤呢？基督徒问道。牧师微笑着回答，第四步就是选择必要的圣经故事来传达圣经。牧师叫基督徒复习一下有系统的讲圣经故事的方法的步骤。基督徒叙述了通奸是他们要面对的问题，然后基督徒回想起他应该怎样考虑听故事的人的文化里的世界观带来的问题，这样他们好选择合适的故事。接下来他认出人们的世界观中存在着桥梁、障碍和鸿沟的问题，他知道通奸在灵命成长中是一个障碍。接着他说，会选一个或一些圣经故事以帮助听故事的人最有效地寻求解决的途径。牧师祝贺基督徒已经记住了他们所谈论的内容，他说，现在我们来讲最难的部分，就是决定怎样讲故事才能够让人们能够明白要点。因此第五步是编排故事内容以及计划讲故事后的对话。基督徒和牧师讨论了讲故事的最好的方法以及该问哪些问题，人们才会明白圣经对通奸的说法。该走了，跟我来吧，牧师说道，学习圣经不在我家，他将会在我们希望开始的新的教会的一个组员家。他们两个人在牧师家拐角处上了公交车。基督徒对即将面对的一切既害怕又兴奋。他们穿过了城里，在路上牧师告诉了基督徒第六步。他说，在我问听故事的人有关上星期的故事时，注意听他们说什么，这样你应该会听到使他们成为门徒的下一步是什么。如果我做得好，他们会做出第六步的。其实第六步就是用适合于他们的文化习俗的方法来讲故事，例如使用讲述、歌曲、舞蹈、预言等方法。不久就该下车了，车门开了，他们两人就下了车。牧师带着基督徒顺着光线昏暗的楼梯上了第二楼，他们敲门，门就开了。门边的一位妇女立即跟牧师打招呼，牧师开始跟已经聚在房间里的人打招呼。坐在房间后边的男人一直在轻柔地弹着吉他，他打手势让基督徒挨着他坐在地上。他们给了牧师一把漆有红花图案的金属椅子，还为基督徒唱了一首欢迎的歌。基督徒并不知道他们唱的这首敬拜神的歌，他对这次学习圣经故事要怎样开始感到好奇，他对结果会如何更感兴趣。他发现自己正默默地为牧师祈祷。牧师微笑地向每个人打招呼，他问有没有人自愿讲上一次他告诉他们的圣经故事。这个小组已经聚会了好几个星期，因此参加者彼此间都感到很随便。很明显，牧师可能每个星期都以这种方式开始。一个穿着深色 T 恤和裤子的人举起了手，他重述了约瑟和波提乏妻子的故事。当他引用波提乏妻子的话时，还改变了说话的腔调。牧师吸了这个人， 并问他们一些问题，以确信他们不但明白了故事的细节，而且也明白了故事的意思。带着吉他的那个人说，神给了我一首有关约瑟受引用的歌，牧师叫他把那首歌唱出来。当他唱到约瑟留下衣服便跑出房间时，节拍非常的好听，歌词也容易记住。他们一起学习了这首歌。接着基督徒注意到，牧师通过问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来结束了复习。牧师问道，今天魔鬼引诱人们犯罪了吗？每个人都点头表示同意，但有个人叹了口气看向窗外。他是屋子里个子最高的一个男人，而且他的发饰很独特，很短。基督徒想，他是不是就是弟兄呢？坐在他旁边的那位可能是他的妻子，他整理了一下衣服，他是不是弟兄的妻子呢？基督徒发现自己正在为他们祷告。牧师说，今晚讲的故事和约瑟的故事完全相反，我要告诉你们另外一个你们没有听过的故事，是有关大卫王的。这个故事中有一个被上帝膏了油，要他统治上帝的人民的人，但是他本人却抵制不住诱惑。我要你们注意听听这些问题，并找出答案。大卫犯了什么罪？谁知道他犯了罪？接着，牧师翻开他的圣经，并且说道，这是从圣经来的故事。在春天，国王派军队去参战是一种习俗。大卫派了约押和跟随他的人以及以色列的军队去打仗，他们打败了亚门人并包围了拉巴。但那时大卫住在耶路撒冷。一个傍晚，太阳已经下山了，大卫才从床上起来，到屋子的平顶上去走走。他朝下看去，看见了一个美丽的妇人正在洗澡。大卫就派人去问那妇人是谁，他们告诉他，他叫波士巴，是好人乌利亚的妻子。大卫就传话给波士巴，叫他过来陪他，他们俩就发生了性关系。在做了这件不洁净的事之后，他做了洁净自己的仪式后就回家了。后来他就怀孕了，他传话给大卫说，我怀孕了。因此大卫传话给约押说，你打发好人乌利亚到我这里来。乌利亚到了之后，大卫就和他随意地交谈起来。大卫又问约押怎么样了，仗打得怎么样，士兵们表现如何。然后大卫对乌利亚说，你为什么不回家去洗洗脚呢？乌利亚走出了王宫的同时，大卫派人送一件礼物给他。但是乌利亚并没有回家，那晚他和大卫王的仆人一起睡在宫门外。第二天就有话传到大卫的耳中，说乌利亚没有回家。因此大卫问乌利亚，你不是刚从遥远的路上回来吗？你为什么不回到自己的家里去呢？乌利亚对大卫说，神的约柜和全部的以色列犹大兵都住在帐篷里，你的军队正在野地里安营，约押也正在那里，仆人们还正在战场上，我怎敢回家吃喝并且与妻子同房呢？我敢在王面前发誓，我绝不做此事。大卫对乌利亚说，那么你今天就住在这里，明天你再回到战场上去。因此乌利亚在耶路撒冷又住了一天。第二天大卫召乌利亚来同他一起吃喝，大卫使乌利亚喝醉了，并设法送他回到家中去。但那晚乌利亚还是没有回家，他又和大卫的仆人睡在了大卫的家门口。第二天早上，大卫写信给约押，要乌利亚带去给约押。信中说，把乌利亚派到战争前线，战争最激烈的地方去，然后撤退所有的军队，不要去保护他。如果他死了，不要担心，打仗嘛，总会很死多人的。约押于是就派乌利亚到了他认为会发生最激烈战争的地方。他把乌利亚派到一群勇敢的士兵当中， 也是最需要勇士的地方。许多勇士被杀死了，好人乌利亚也被杀死了。然后约押就送话回去告诉大卫这件事。他告诉去捎话的信差说，在你跟他讲完战争损失了许多勇士时，如果恰巧他对此生气并且问道，约押怎么那样安排作战呢？他为什么把那些人安排在那么危险的地方？他不知道他们会被杀死吗？那么你只要对大卫王说，好人乌利亚也死了。带信的人就去把约押告诉他的一切都告诉了大卫。他讲了去参战的人、战争以及勇敢的战死者。他并且说道，好人乌利亚也死了。大卫就对信差说，你去告诉约押，不要让这件事扰乱你，士兵打仗总是会死人的，回去鼓励他们。乌利亚的妻子听到自己丈夫战死的消息时，她就为她死去的丈夫带孝。在她孝期结束之后，大卫就把乌利亚的妻子接来做他的妻子，然后波士巴就给大卫生了个儿子。但是大卫做的这件事情在神眼里看来是很邪恶的。有一天，先知拿单来找大卫并责骂他，还告诉了他另外一个故事。拿单对大卫说，从前城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富人，一个是穷人。富人有许多的羊群和牛群，但穷人除了一只羊以外什么也没有了。他买了这只羊，自从羊出生后他就一直养着。这只羊和他的孩子一起长大，吃的喝的都是和他一样的，而且还和他一起睡觉。这只羊就像这个人的女儿。有一天，富人家里来了客人，这个富人舍不得从他众多的羊群中拿出一只来招待客人，他反而拿穷人家里唯一的羊来招待客人。大卫听到这个故事后非常气愤，并说，我指着主起誓，那人该死，他必须偿还他所做的一切，并且他还要为他拿走那只羊偿还四只给穷人。拿单指责大卫说，你就是那个人，主说，我高你做以色列的王，我救了你脱离扫罗的手掌心，是我给了你所有的一切，你的家、你的妻子，甚至以色列全部的一切。而且如果你想要的更多，我也会给你。你为什么轻视神的话而去做这些邪恶的事呢？你借刀杀死了好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子做你的妻子，你用剑杀死了乌利亚，所以从现在起刀剑将永远不离开你的家，因为你轻视上帝，又娶了好人乌利亚的妻子波士巴。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妻子赐给别人，白天你的妻子就与别人同床。主还说，你在暗中做这件事情，但我要在所有人面前报应你。接着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对大卫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了你的罪，你就不至于死，但由于你所做的这件事，就给了耶和华的仇敌大的机会亵渎他，因此波士巴为你生的孩子必定会死。耶和华打击这个小孩，这个小孩就生了病。大卫就去求神，求神让这个孩子活着。大卫躺着不吃东西，并变得消沉起来，他那样一直持续了七天。他祈祷神救这个孩子，但在第七天这个孩子死了。仆人们不敢告诉大卫他的孩子死了，就开始相互之间小声地说，看哪，这个孩子还活着的时候，他没有真正为孩子做什么，如果我们告诉他孩子死了，他会做出什么呢？大卫看见仆人们在悄悄说话，就察觉到孩子死了。他说，孩子死了吗？仆人们回答，他死了。大卫就从地上起来，洗澡、抹油、更换衣服，然后就去敬拜耶和华。敬拜之后，他就回到家中， 吩咐人摆好饭，然后就坐下吃饭。仆人走过来说，大卫王，我们不明白你所做的是什么意思。孩子还活着的时候，你进食哭泣，你很消沉，而且什么也不做。现在孩子死了，你就起来更换衣服并吃东西。大卫说，孩子还活着的时候，我进食哭泣，祈求神做些事，但现在孩子死了，我做那些事会使他再活过来吗？不会的，我不可能使他再活过来。总有一天我也会和他在一起的，但他永远不会回到我的身边了。神原谅了大卫犯的那个罪，但大卫却要承受他所犯下的罪的后果。故事讲完之后，牧师关上圣经，并且说道，这就是从圣经来的故事。然后呢，他开始问类似这样的问题，比如说，大卫犯的罪是什么？谁知道大卫犯的罪？那个罪是秘密吗？神对大卫犯罪的反应是什么？大卫犯罪的后果是什么？想一想你自己的生活，以及你不被别人知道的罪，没有人知道你的罪吗？既然神知道了我们的罪，那么我们该怎么做呢？我们犯罪的后果是或可能会是什么呢？他们针对每一个问题都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组员们通过重述这个故事回答了所有的问题。牧师说，他想要他们学习背诵一句经句。他说，现在我们可以讲许多有关性的故事，我们这里谈的不仅仅是肉体上的行为。过一会儿我会告诉你有关耶稣对欲望的说法。有几句好的经句正好讲到了这一点，可以在这些方面帮助我们许多。这句经句就是诗篇第119章第9节到第11节说道，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背诵这句经句可以帮助你懂得神的话语会洁净他们的思想，帮助他们抵制诱惑，克服有关性方面的问题。听故事的人把经句说了一遍又一遍，一个句子一个句子地说，直到他们中间的一些人能够一字不漏地说出这句经句。接着牧师停下来并深深地吸了口气，他问组员们，今晚关于罪你学到了什么？大家都安静了几秒钟。一个穿黄色 T 恤的妇女向前屈了屈身子，这样牧师可以看到她。她说，我们不应该对其他人有淫念或是和他们通奸。留着短发的那个男人打岔道，好色的想法和有奸情一样坏，然后就迈着大步走出了房间。牧师转身向他旁边的吉他手说，吉他手，你能去和弟兄谈一谈吗？吉他手站起来快速地走出了房间。每个人都看着他们离开了房间，但牧师还是把他们的注意力转了回来，他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你们今晚提到了很多很好的事情，牧师评论说，在我们下一次聚会之前，我希望你们在脑海里先复习一下这个故事。还有，我要你们最少把这个故事告诉一个人一次。每个人都点头赞成。下个星期，我要你们做一些重要的事。我要你们练习像约瑟受到波提乏妻子引诱犯罪的时候就逃跑这一件事。我也希望你们能够尊重妇女，避免色欲。这个星期里，你们每次遇上小组里的人，就叫他们背一下要背诵的经句。也许下个星期还有人会把这句经句编成歌来。有人用茶招待组员们。牧师和基督徒坐车回到牧师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基督徒曾经找过那位吉他手和弟兄，但他没有看见他们。 那晚睡觉之前，基督徒为弟兄能够在神面前有一个正确的心态祷告。他祈祷朋友能够有足够的智慧对弟兄说出恰当的话。那晚基督徒一晚都没睡好，他怀念家里柔软的床垫，更希望第二天就回到家里。他昨天和牧师在一起学习的时间里学到了许多事情。第二天早上基督徒醒来的时候，他立即开始思考牧师讲圣经故事之前的准备，并且在他的脑海里复习这些步骤。当他在洗脸并做些伸展运动的时候，他想了想牧师特意讲到的圣经。他懂了，通奸已经成为一道对明白圣经的障碍，而不是桥梁，特别是对弟兄来说。接下来，他们选择了最适合的故事。虽然他提到过有关约瑟的故事，牧师却讲了大卫和波士巴的故事。基督徒想，牧师会不会介意他问他为什么讲这样一个直接的故事？是不是他并不害怕后果呢？正好此时，牧师走进基督徒的房间，也带给他几团糯米饭和一杯茶。他们边吃边谈，基督徒有许多关于前一晚讲圣经故事聚会以及有关发生的事要问牧师。基督徒问牧师，难道你直接讲那个故事不怕惹弟兄生气吗？
是的，牧师叹了口气，我知道那个故事可能会惹弟兄生气，但如果有人犯了罪，我们需要帮助他意识到他的罪并改正，就像拿单所做到的一样。只是我们必须很忠实地讲述神给我们在圣经里的故事，那才是正确的方法。基督徒改变了谈话的主题。我喜欢你一开始跟每个人打招呼的方式，他说。在那个组里，这一点很重要。如果你忽略了某个人，就好像他们不在那里一样。在讲故事的前后，你为什么要问问题呢？基督徒问。通过问问题，能够帮助组员更容易地集中注意力，他们就能够把注意力集中在我要讲的那一个故事上。但我必须在讲故事以前就准备好问题，否则我就会不知道该做什么了。牧师，当你讲大卫的故事时，就好像在现场一样，基督徒说道，是如此的自然。我听过许多信徒讲圣经上的故事，但感觉就是不一样。你是怎样把故事讲得如此生动的？
我必须紧扣圣经中的故事，但我精心安排了故事内容，又计划了一些紧随故事发展的问题。我试着想象故事怎样发生进展，我尽量使故事与圣经中的一模一样，然后我用回答的方法带出要点。昨晚我们讲到通奸这个题目，那些问题帮助我们注意集中力在圣经故事上，并且把它应用在每个人的实际生活中。牧师说道，顺便说一下，当你讲完一个故事之后，你需要帮助他们记住这个故事。门徒培训的第7个步骤是应用圣经真理，通过和小组成员对话，帮助他们明白故事的意义，并把他们应用在自己的实际生活中。弟兄和吉他手离开后，每个人可能都想离开了，你必须对这些意外的打扰有个心理准备。不过，你需要帮助参加学习的人发现这些，并把他们应用在他们自己的生活中。我呢，通常通过问问题来做这些事。基督徒高兴地说道，那提醒了我，你给学员们布置一些作业，你每次都这样做吗？
是的，牧师说，那是培训他们成为门徒的下一步，也就是我们说的第八步。第八步就是帮助他们通过实际的应用来遵守圣经。牧师接着说，每一周的作业都是不同的，有时我会让两三个人编一部戏剧，主要的是带领他们遵守圣经，这样在他们的生活中可以得到实际的应用。
我做的另外一件事情是在我们下一次的聚会之前，教他们怎样将这个故事至少告诉另外一个人。
如果他们必须再讲一次，牧师，那么他们就必须很认真地听，那就是为什么每个人都听得那么认真。
基督徒说道。牧师说，不仅仅是这个原因，还有一个步骤能够帮助他们听得更好。这个步骤是在我们开始聚会时，我们都同意每个人都对神有责任，对彼此有责任，并遵守圣经故事。因此，他们知道别人会问他们，自从上次聚会以来，他们怎样遵守圣经故事的。
第九步就是对神负责，也对自己负责。你必须在组员之间建立好对神负责并对别人负责的互相关系，同时也帮助他们彼此承诺，在每天的生活中遵行圣经。
你也听到了我在结束聚会之前用到的第十步，那就是鼓励学员效法圣经道理的故事。首先在他们自己的实际生活中活出榜样，然后和别人一起分享这个故事。
牧师收拾了茶杯和碗，他站起来，基督徒也跟着站了起来。
基督徒，我必须去看看弟兄了。今天吉他手一大早就来找我说，弟兄已经意识到他的罪，并且他想和我谈谈怎样才能够得到原谅以及怎样改正。
赞美主，基督徒喊着，我完全明白了。牧师，你现在就需要马上出发。
我需要去拜访弟兄，牧师说，但如果你愿意，今晚你还可以住在这里。
基督徒回答道，牧师，我需要启程回家，我想我已经学习了怎样培训人们成为门徒，过不了多久我会再回来听取更多的建议。
在回家的公共汽车上，基督徒坐在了一个靠窗的座位上，他为弟兄和牧师祷告，他也为学习圣经的人祷告，求神使用他自己已经对人们说过的故事。他思考着回到村子里他该做什么，他回想了那十个步骤以及牧师告诉他每一步时所发生的事。他到家时，他已经能够告诉他的妻子那十个步骤了。他说，现在我知道怎样讲出能够改变人的故事，并且使人成为信徒了。他很快地跟他的妻子说出了那十个步骤。第一步是认定你要讲的圣经，并确保它是简单而清楚的。第二步是衡量你所选择的人群的世界观是什么样子的。第三步是考虑他们的世界观中存在哪些桥梁、障碍和鸿沟的问题。第四步是选择需要的圣经故事来表达你要说的圣经。第五步是精心安排故事内容以及计划讲故事后的对话，要集中精力达到目标。第六步是交流，用适合于他们文化习俗的方法，使用讲述、歌曲、舞蹈、寓言以及其他形式来讲故事。第七步是应用圣经真理，通过和小组成员对话，帮助他们发现故事的意义，并把它们应用在自己的实际生活中。第八步是遵行，通过每一个人执行那些步骤来遵守已经被发现的。第九步，建立对神负责又对人负责的关系，在组员之间建立对神负责彼此负责的关系，通过双向而互动的承诺。在组员个人的生活上、言行举止上、他们的家庭中以及其他的人际关系来执行圣经。第十步就是效法，鼓励学员们效法圣经，首先在他们的生活中的见证中演示这些，然后和别人分享。
基督徒的妻子说，你怎么能指望我记住这些步骤呢？
基督徒明白他记不了这些步骤，因为他没有亲身经历过他所经历的，所以他慢慢地讲述了他学习的每一个步骤。
基督徒告诉他的妻子说，在牧师的小组聚会里听说有一个犯了通奸的人，
因此他说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选择一条圣经，并确保这条圣经是清楚简单的。接着基督徒告诉他，他和牧师是怎样花时间思考这样一个情况，并且讨论现代社会中怎样看待通奸。我们要考虑人们的世界观，这样我们才知道怎样选择正确的故事，以及怎样跟他们讲这些故事。接着基督徒说，牧师告诉了我怎样克服障碍的重要性，那帮助我记住了第三步。我们要懂得在那群人的世界观中对明白圣经的重要的桥梁、障碍和鸿沟是什么，这样我们好知道怎样针对问题跟他们交流。他说，我告诉牧师说他可以采用约瑟的故事，但他说他已经讲过那个故事了。他告诉我一个新故事，是关于大卫和波士巴的。那个故事帮助我记住了第四步，也就是我们选出必要的圣经故事和他们交流，使人们在他们的世界观中能够明白这个圣经。基督徒告诉他的妻子，在牧师告诉他怎样准备那晚要说的故事以及对话中要用到的问题之前，他和牧师就已经讨论过所有可以说的故事，那也帮助他记住了那个步骤。他说，我们照着圣经故事的内容编排故事内容以及对话，这样他们就会学到这个圣经故事是怎样面对他们世界观中已经有的一些问题的。基督徒说，后来我们到了聚会地点的时候，牧师叫一个人把上一次他讲的故事再讲了一遍。在描述那个人活灵活现的重讲故事时，基督徒笑了。他告诉他的妻子，有一个带着吉他的人根据上一次的故事弹唱了他自己编写的一首歌。基督徒为他的妻子唱了那首歌。当他唱到约瑟逃跑掉的那一部分时，他边跺脚边打拍子，他的妻子笑了。基督徒告诉他的妻子，那帮助我记住了第六步。第六步就是我们通过讲述、跳舞、歌曲或寓言等适合他们文化的方式来跟他们讲故事。基督徒告诉他牧师怎样讲故事，并问许多问题，直到每个人都明白了为止。那时他想起了第七步。我们通过对话，以问问题的方式来帮助他们发现以及应用。当然他也讲到了弟兄怎样走出聚会的地方，而牧师继续问问题，并教其他的组员怎样遵守故事。因此基督徒说，我记起了弟兄走出之后牧师耐心地应用第八步时的感受。第八步就是我们带领组员们遵守圣经，这样他们能够很实际地把真理用在他们的生活中。第二天早上我还问了牧师一些问题，在我们吃糯米饭喝茶的时候，他说第九步就是我们在小组当中建立对神负责也对人负责的关系，以帮助他们互相遵守圣经真理。他说他们赞成开始聚会时就同意互相对彼此负责这一做法。接着牧师提醒我，他已经叫他们应用上次那个故事在他们的生活中，并把故事讲给别人来听。因此呢，第十步就是我们鼓励组员借着他们在生活中效法圣经真理，并且把这些故事告诉其他人，以便复制这十个步骤。基督徒微笑着说，所以我就是这样记住那十个步骤的。牧师教我每一个步骤时的情景，我都记得非常的清楚。那时你在那里，所以对你来说是肯定容易的。基督徒的妻子说道，你要再更完全地跟我讲一遍你的故事，这样我才会记住。基督徒回答道，好的，我会再跟你讲故事的，因为我希望你通过使用圣经故事来培训门徒。美好拍手并高兴地叫道，你愿意教我并且帮助我培训我们族里的妇女成为门徒吗？基督徒拉起他的手，他们一起祷告。亲爱的朋友，在你用圣经故事培训门徒的时候，你记住了这十个步骤了吗？
好的，让我们再来重复一遍。第一个步骤是，认定你要讲的圣经，并确保它是简单而清楚的。第二个步骤是，衡量你所选择的人群的世界观是什么样子的。第三个步骤是，考虑他们的世界观中存在哪些桥梁、障碍和鸿沟的问题。第四个步骤是，选择需要的圣经故事来表达你要说的圣经。第五个步骤是，精心安排故事内容以及计划讲故事后的对话，要集中精力达到目标。第六个步骤是交流，用适合于他们文化习俗的方法，使用讲述、歌曲、舞蹈、寓言以及其他形式来讲故事。第七个步骤是应用圣经真理，通过和小组成员对话，帮助他们发现故事的意义，并把它们应用在自己的实际生活中。第八个步骤是遵行，通过每一个人执行那些步骤来遵守已经被发现的。第九个步骤是建立对神负责又对人负责的关系，在主员之间建立对神负责彼此负责的关系，通过双向而互动的承诺，在组员个人的生活、言行举止上、他们的家庭中以及其他的人际关系来执行圣经。第十个步骤是效法，鼓励学员们效法圣经，首先在他们的生活中的见证中演示这些，然后和别人一起分享。这十个步骤就复习完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真诚地祝愿上帝与你同在，愿上帝保佑你。阿们。